圣灵施行救赎第三十九讲第五章一般的呼召或者呼召一般的论述和外在的呼召外在的呼召呢我们也可以说是福音的呼召或者福音的邀请所以我们讲完了与基督联合这个庞大的奥秘的课题之后呢讲了一点点关于呼召一般的论述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究竟我们传福音传什么福音福音的邀请福音的呼吁福音的吩咐是什么 A 先讨论呼召的理由那在这里呢各位会感觉到改革中怎么搞得那么细的先讨论呼召后讨论重生或者是倒过来有什么不可我们这样看圣经呢有两套或者三套的经文首先信是听道而来的所以神的道这个外在的工具是神所用的传讲神的道是神所用的器皿好像这个道有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就达到人的心中所以第一是外在的讲的道甚至所印出来的圣经本身就是圣灵所用的工具刺透人的心使他扎心治罪等等第二我们也看到圣经讲圣灵开窍人的心感动人的心或者圣灵使人重生改变他的感动他的心好叫他来救基督再来一个是外在的道一个是圣灵在人心中的工作第三我们可以说有人对道的回应这个呢本身就是圣灵的内在的在人心中的工作然后产生的后果再来一次外在的道是圣灵所用的然后圣灵在人心中工作第三人在心里面起了变化对道有所回应所以呢神学家就讲这三个题目外在的呼召就是福音的呼召然后圣灵的重生再讲内在的呼召那我所领受的教导呢就是外在的呼召然后呢就内在的有效的恩召然后就讲重生的不过伯克夫呢这个次序好像不一定这样排好了我们来讨论这个呼召和重生谁先谁后在改革中神学圈子里面常常会讨论的这个讨论呢有很多时候呢就显明了分辨不明结果是带来误解呼召这个名词和重生这个名词不同的人用法不一样因此有可能这样的来坚持而没有矛盾的有可能坚持一方面呼召在先重生在后又同时坚持重生在先呼召在后的我们在这里会简单的讨论圣经的说明和我们信条的说明二一般的改革中神学家所采用的次序三为什么我们觉得呢把外在的透过神话语的呼召先来讨论先过重生先过内在的呼召是合理的第一圣经的表述圣经的次序呢可以从一些有名的经文来看首先就是有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一到十四节这个干枯的骨头的那个意象当先知以西结向以色列之家这些已经枯干的骸骨在这个骸骨之上所预言的时候生命就来到这些的骸骨这段经文在讲什么呢在讲以色列之家 身为国家的福果和属灵的福星，也可能意味着隐藏着一个死人复活的意思。这里所表达的是先知的话在先，然后呢，以色列百姓的新生命在后。先知的话，神的话，就是以色列家新生命的来源。很自然的，这里还没有讲到神的道就是导致新生命，就是说这里还没有讲到神的道就是新生命的成因，至少是说在先，而且是来源。另外一段很有启迪的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6章14节，那里讲到吕底亚的归主 conversion。 当保罗讲到的时候，主就打开了吕底亚的心，注意听使徒所讲的话。这里很清楚的说到，先有吕底亚的心打开了啊，对不起，有吕底亚的心是打开的，在这个之先呢，有外在的，就是保罗讲到的护照，然后再来有内在的护照，两种的护照合二为一是很清楚的。我们来读在第86页中使徒行传16章14节，使徒行传16章14节，来，有
一个卖紫色布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押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
好，所以有讲到有听，然后心就被打开了，开导了。保罗在罗马书4章17节所讲的，很多时候就被引用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与我们主题没有关的，因为那里没有讲到神的话语被传讲的时候有什么外在跟内在的呼召，乃是讲到上帝创造时候的命令，或者呢，他命令一些不存在的事情变成存在的，就好像死的活过来一样。所以罗马书4章17节不适用在我们的讨论。另外一段经文呢，就是雅各书1章18节，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那我们不必怀疑呢，这里所讲的真道，真理的道，就是传讲的讲道的道。这里背后的假设就是先有这个道，就是道被传开了，然后有新生 new birth。 也可以说呢，这个道是神用的器皿来让这新生重生发生的。最后有一段很有名的彼得前书1章23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第86页最下面，彼得前书第1章23节，来，
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
彼得这里说到信徒的重生或者被生呢，不是出于必坏的种子，是不朽坏的，也就是说透过神的道，而且是活的，是长存的。从彼得前书1章第15节这个角度来看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第23节所讲到的道就是福音的道，就是传给这些读者们听到的道。这个彼得所讲的也意味着讲道 the word of preaching， 人宣讲的道在重生之先往往是神用来作为使人重生的器皿。 The word of preaching precedes regeneration and is instrumentally connected with it。 从这些的经文来看，我们就很合理的可以做出一个结论，就是在成年人来说，先有外在的所传讲的道的护照，然后有重生。那么至于我们可不可以很合理的说，内在的护照是新生命植在人生命中之前呢？我们不必在现在讨论这个问题。87页，改革宗教会信条的观点。那因为伯克夫是属于荷兰后裔的美国基督教改革宗这个宗派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所以他引用的是比利时信条和多特信经。比利时呢，跟荷兰呢以前是一个国家，而称为低地的 low countries 啊，就是这个地比较低啊，很靠近这个英伦海峡，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荷兰有很多的海坝啊，要挡住有的村子在这个海洋下面的。那所以比利时信条就等于是荷兰改革宗早期的信条啊。我们来看伯克夫讲什么，他说我们改革宗教会，就是基督教改革宗教会的信条，也暗示在成年人的这些的生命中呢，先有传讲的道，然后有重生。但是请注意，这些信条用重生这个词呢，不像我们今天说到重生的时候，我们今天讲重生呢是狭义的，就是新生命的开始，生命的那一小段的这个工作。我先讲一讲加尔文怎么用重生这个词哈。加尔文用重生这个词呢，又与悔改和重生是同义词。所以加尔文讲的重生呢，就基本上是我们讲的重生之后整个一辈子的成圣。那他这样用重生这个词合理不合理呢？合理的。因为重生这个词呢，除了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个从上头来生的那种的重生以外呢，另外在福音书里同一个字呢，是指万物复兴的时候，万事复兴，万物复兴。也就是说呢，这个词呢是在讲后来的改变，而不是新生命的开始那一刻啊。所以加尔文用重生的词来指成圣。那又有人用包括加尔文用这个重生这个词来指悔改，也就是说归正悔改 repentance， 归正 conversion。 那归正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一般今天都会说归正或者归主，就是悔改跟信心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信他悔改，接受他做个人救主。但是这个 conversion 归主呢和悔改呢，也可以看作是与整个重生过程同义词。再来一次哦，重生这个词加尔文用来指整个重生的过程，悔改这个词也可以看作是整个重生的过程，归正归主 conversion 回转也可以看作是整个重生的过程的。这样讲符合圣经吗？刚才已经说过重生这个词用来讲成圣是合圣经的，这样讲合理符合事实吗？为什么不符合呢？我们有觉得有点奇怪，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了那种布道会之后个人谈到之后的马上即时的信主跟悔改，那个叫做归主。最多我们改个宗说前面有一个重生，总之的信心悔改就是有了圣灵放了新生命的种子在我们生命之后，我们的起步就是信心悔改，加起来就是归主了，就是归正。但是请记得宗教改革时期然后清教的时期是不搞布道会的，不搞施压力使人一刹那觉知的，他们所注重所呼吁所吩咐的是要有一颗悔改信主的心。所以当他们把悔改归主 conversion 回转这些词呢用来做一辈子的 成圣，一辈子的被圣灵塑造，被圣灵改变，是没有错的。好，所以我们的回转呢，是一辈子的，不仅仅是一次的，一刻的觉知。一刻的觉知本身这个做法不能完全说是错，但是圣经从来没有吩咐一个人，除非他一次觉知，特别在人面前觉知，不然他不重生或者不称义，没有这个吩咐。圣经吩咐的是你必须要信主耶稣悔改才得救，没有说是一次觉知信和悔改。圣经说的是你要信，你要悔改，然后就称义。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下面会看到的重生啊、悔改这些词呢，从早期教会一直到改革中的500年呢，不同时代人用这个词的用法都不一样。好了，现在我们来看比利时信条第24章。我们相信这个真的信心就是在人里面产生的，借着听到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的运行所产生的，是使一个人重生，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导致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释放他脱离罪的捆绑。再来一次哦，真的信心就是借着听到上帝的话而借着圣灵的运行在人里面所产生的真的信心，是重生一个人的，是使他成为一个新的人的，导致他，就是这个是成因，使他活出一个新的生命，释放他脱离罪的捆绑。所以你看到摩格夫说信心是透过听到神的话而产生的，然后信心呢就产生重生，这就是说一个人成为新的人，一个人在回转和在成圣里成为一个新的人。 Faith works regeneration, that is the renewal of man in conversion and sanctification. 信心产生重生，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回转和成圣中成为新的人。请注意，伯克夫这里绝对不是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信心先重生后，他绝对是相信先有重生后有信心的，圣灵先改变一个人才他人才会有信心的。这里所讲的重生就是成圣，所以我们这样翻译好了，信心是透过听到上帝的话语而产生的，然后信心就做成成圣。什么是成圣呢？就是一个人在回转和成圣中成为新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比利时信条可以说信心先然后重生后的，因为他重生这个字就是指成圣。多特信经，多特信经也是荷兰教会的一份的文件，在1610年代特别是定了阿米念主义做异端的那次的会议。多特信经呢在第3和4的11到12段有更详细的描述。当上帝在选民中成就他的美意的时候，或者当上帝在他们的选民里面产生了真的回转的时候，他不单单导致福音外在的传承给他们，也不单单有能的透过他的圣灵光照他们的思想，好叫他们正确的能够理解分辨属神的灵的事。不单单有神的福音外在的传给他们，也不单单圣灵有能的来光照他们的思想，好叫他们正确的了解也分辨属神的事。不但如此，而且呢，借着同一位的使人重生的圣灵，他的有效的工作，圣灵就充满掌管着 一个人心灵的深处，这个就是圣经所高举所强调的重生，也圣经称为一个新的创造。从死里复活使人活过来，这个是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没有靠我们的帮助而做成的。而这个呢，绝对不是仅仅靠外在的福音的传讲所做到的，不是靠人的向人心中的劝勉 moral suasion， 或者靠任何的运行，那种运行就是当上帝做完他的部分的时候，人还是有能力决定要重生还是不重生，要回转还是继续做不回转的人。那这里说圣经所讲这个重生了，就是从死里复活新创造等等，是不需要人帮忙的。但是这个重生呢，不单单是透过福音的话传出去人劝勉，不单单是说上帝做完了现在看人要不要回应，不是的。好，在这些信条里呢，重生和回转是同义词，但是很明显的他们都在讲一个在人心灵里或者灵魂里面的情操的基本上的改变，再加上结果在外在的生命所显出的改变。这个改变不仅仅是透过传福音而导致的，也但是至少一部分是借着福音的传讲而导致的。因此外在所传的福音率先。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多特信经，他说当上帝在他的选民里面成就他的美意，或者在他们选民中做成这个真的回转的时候，不单单外在的把福音传给他们，也圣灵也光照他们的思想叫他们明白，不但如此，同一位使人重生的灵呢，就进入到充满着人心灵的深处，就是说上帝是我们活过来不是靠我们的帮助的，这个不仅仅是靠人外在的传讲跟劝勉也不是说上帝做完之后就看人怎么做了，不是的。这个重生跟回转呢，就是讲到在人心灵里面掌管人生命的那个心灵里面基本上的改变，然后就带来外在的改变。这个不仅仅是靠着借着福音的传讲，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借着他的。